这个谢谢平平他们为我们朗诵诗哈。这个平平波牧师我认识，这个还跟他一起吃了一顿饭，还照过一张相。所以这个是很高兴的哈。他的这首诗歌曾经激励了许多许多的人，因为这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传道人都是无名的传道人，这些人默默的为主摆上，我相信主在永恒里边会永远的纪念这些人，这些人可能是中国教会真正的英雄。所以我们这些不管有没有名的，这个可能跟他们比起来都是实在是惭愧的一群人哈。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新约的222页，新约圣经222页，新约圣经222页，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新约圣经在圣经的最后222页，我们一起来读哈。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那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孩子要求你来祝福今天来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把你的救恩，把你的话语，把你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让能够得到你永生的福分。主啊，认识你，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从天而降，充满在这里。主啊，做你伟大奇妙的工作。以求你高牧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上一次用这段经文讲到了人类历史里边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和他的第二次来。这一位神成为了一个人，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用这段的经文来讲圣经中的时代。考古学家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或者是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也有人把人类的文明分为渔猎期、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人类学家把人类的历史分为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电子社会，或者是今天的网络社会。马克思哲学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当你考察这些事情后，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是有时代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有时代性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没有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呢？当我们仔细的来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是有的。圣经确实有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但是圣经的划分和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马克思哲学的划分是有不同的。圣经划分人类历史主要是从救赎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从神和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圣经把人类历史从始祖亚当第一个人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结束最后一个人，它分为七个不同的时代。这七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也就是圣经用来称呼这个时代的名称。我想我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时代，神给人类的历史所划分的七个时代，从第一个人开始到人类历史的结束所划分的七个不同的时代。 人类历史，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圣经称之为无罪的时代。这个无罪的时代就是从亚当夏娃的被造一直到他们犯罪前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我想不会太长，但是在这个时代里边，亚当和夏娃活在伊甸园里边，伊甸园里边长满了各样的树，各样的水果，一切的动物植物飞禽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百兽，海中的鱼，都完全的听从亚当和夏娃的命令。这时候这个无罪的时代，这时候亚当和夏娃在一个无罪的状态里边，他们与神有非常美好的交通，他们常常可以与神来交谈。亚当和夏娃的身上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和荣耀，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时代。接着人类进入了第二个时代，这个时代被圣经学者称之为良心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从亚当和夏娃被魔鬼撒旦诱惑后犯罪堕落开始，一直到挪亚的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所以罪进入了整个的人类和世界，罪进入到了人类每一个人。从此以后，在亚当所有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人类，你会发现我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带着罪性。人类开始到了第二个时代，人类开始有了生老病死，因为罪的进入，人类开始有了凶杀，有了奸淫，有了战争，有了各样的灾难，各样的咒诅，各样的疾病。人心中开始有谎言、诡诈，有恶毒、仇恨、嫉妒、争竞和愤怒，拜偶像，各种各样的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对的兄弟，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到了挪亚的时代，当时的地上可能，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有几百万的人口，但是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时代？圣经说在挪亚的那个时代里边，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个时代虽然被圣经的学者称为是一个良心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以良心中的对错、是非和善恶为上帝审判的一个标准。但是到了挪亚的时代，除了挪亚一家以外，地上所有的几百万人都没了良心，良心都被狗吃了。这个时代是以神最后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为结束。神在洪水中用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和各样的飞禽走兽。第三个时代是从挪亚的大洪水以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和儿父不断的繁殖，带来了今天世界上的三大人种，白人、黑人和黄种人。并且人类因为骄傲要建造巴别塔，因此神把人类分散在全地上，并且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因此这个时代被称为一个人治的时代。第三个圣经的时代被圣经学者称为人治的时代。人类开始从一个家到一个部落，再到一个族，再到一个国家，这个时代是以亚伯拉罕的出现为结束。圣经学者说第四个人类历史的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出现了以后，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第四个时代。这个时代被圣经学者称之为是一个应许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边，神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民族要把上帝的救赎要带给全人类。神借着这个民族要把他的话语从这个民族中启示出来，神借着这个民族要让他自己的儿子借着这个民族来穿上血肉，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做成救赎的伟大的工作。所以这个时代叫做应许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摩西进入到历史舞台中为结束。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五个时代，是以摩西听从上帝的命令回到埃及， 把将近3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来到了西乃山下为开始。这个时代，第五个时代，大约有1500年的时间，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所有的道德的律法，崇拜性的律法，民事性的律法，并且建造了会幕。从这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正式的进入了一个叫做律法的时代。这时人们的行事为人不再是良心，也不再是人治，也不再是民风和民俗，而是根据上帝永不改变的律法。这个律法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圣经里边所讲的十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接着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是从神这位上帝穿上了人的血肉来到人间，这位神亲自的来到人间穿上人的血肉为开始的。这个时代圣经的学者称为叫做恩典的时代。弟兄姐妹，为什么称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呢？因为上帝来到了人间，穿上了人的血肉，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神要把他一切的恩典倾倒在人类的身上。而这个恩典的时代是以上帝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为恩典时代能够来临，恩典能够临到整个人类为基础的。所以弟兄姐妹，恩典时代能够进入到人类，是因为上帝来到人间，付上了所有罪的代价，罪的刑罚，罪的审判，一切的咒诅都归在了这位神的身上。而他因为受咒诅，因为受审判，因为受死，把所有上帝的恩典带给了人类，因此恩典的时代就进入到人类。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人类的哪一个时代里吗？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是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那个最伟大的时代。你觉得高兴吗？你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是救赎，是上帝白白要赐给你的。弟兄姐妹，上帝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世上，又从死里复活，他一切的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要把永生赐给你，死亡不再临到你，不再是你人生的终极的归宿，他要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你，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因此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因为上帝要白白的救赎所有的人类。因着神的救赎，神一切的恩典都引到了人类，神来到了人间，解决了罪与死的问题，他败坏了撒旦，因此带进了上帝的同在，带进了上帝的慈爱，带进了上帝的真理，带进了上帝的救赎，带进了上帝的祝福，带进了上帝的赦免，带进了上帝的更新，带进了上帝的能力，带进了上帝的美善，带进了上帝一切的圣洁。因此这个时代被称为一个恩典的时代。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伟大呢？我相信这是人类历史里边，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了以后，人类历史里边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段圣经哈，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原因，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来看一下这段圣经。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这么伟大的恩典的时代？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为要诚实的做见证。主耶稣要见证什么？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0章、第18章、第37节说，耶稣基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这个是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审判他的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这是上帝来到人间，当人类要来审判这位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是人类的王，我是宇宙的王，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是人类历史里边最伟大的时代？因为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真理今天都启示出来了，就像保罗所说的，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全部都启示出来了，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弟兄姐妹，上帝万古隐藏的所有的奥秘今天到了恩典的时代全部都显明了，谁是真神，谁是那恶者，宇宙的来源，宇宙的结束，人类的命运，上帝的慈爱，所有一切的真理在恩典的时代全部都写明了。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他要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救恩已经成就了，上帝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罪恶，他已经胜过了撒旦，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天与地已经打开了，上帝和人类已经连接起来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时代里边，人与神已经和好了，罪已经洗净了，我们可以因着相信白白地得到上帝永恒的救赎一切的恩典。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里边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因为神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因此他能够带进上帝一切的恩典，因此他能够带进上帝一切的救赎，因此他能够带进上帝的同在，带来上帝的饶恕，带来上帝一切的美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恩典的时代是人类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一个最精彩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如果从救赎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了神同在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大灾难前神一切的美善彰显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时代，也是一个拯救灵魂的时代，是一个享受上帝慈爱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超越了历世历代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有了所有的真理，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整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知道天上的奥秘，我们知道了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在这段经文里边又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阴间、撒旦、罪恶，并且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复活。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要重新的成为世上的主宰。主耶稣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位主他来到地上是赎罪的羔羊，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里边最好的时代？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永远的彰显了神的爱，这是第四个原因。当耶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类而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永远的彰显了上帝的爱。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明白，都能认识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第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诚实做见证，第二个原因是他从死里复活，第三个原因他成为了世上的君王和元首，第四个原因是他爱我们，第五个原因是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上帝的血为我们而流。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就是上帝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上帝的血为我们而流。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神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主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主耶稣的宝血永远得胜，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永远让我们胜过仇敌的控告，主耶稣的宝血永远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因此我们可以夸胜在仇敌的面前。第六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段圣经给我们第六个原因，他说他的血为我们而流，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撒旦的国度里边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民，成为神国的国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我的观点来看，中国人可能是最喜欢移民的一个民族。其实这是非常合圣经的，因为每一个认识神、依靠神、信靠神要得永生的人，你都需要从撒旦的国度里边移民到上帝的国度里边，从黑暗的国度里边移民到光明的国度里边，从一个罪恶的国度里边移民到一个圣洁的国度里边，从死亡的国度里边移民到一个永生的国度里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相信，你就可以白白的从撒旦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白白的移民到天国。因此白白移民到天国的时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圣灵正在重生许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了主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耶稣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是一个如果你渴了，你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喝那永生的水。 如果你渴了，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饱尝上帝的慈爱，满足在那永生上帝的平安和喜乐里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世界的光已经来到，我们看见世界的光，那照亮世界的光，圣经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真理、道路、生命已经来到人间，我们可以借着它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天父已经把生命的粮赐下来，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神已经来到人间，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伟大吗？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已经来到地上，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时代里边。 Aren't you glad? 啊，你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边，上帝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美善、一切他的永生救赎都是白白的给你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了，我们天天都有可能犯罪的，但是上帝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白白可以移民到天国的时代，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申请，不需要投资移民，更不需要看学历，只要你愿意，上帝就把你改变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真理，上帝一切的美善，今天可以白白的给你。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里面。弟兄姐妹，你看看外边的阳光美好吗？这是多么美善的时代，这是上帝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天和地的连接已经打通，人已经和上帝和好，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毫无恐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是一个真理全部启示出来的时代，你不需要再像旧约的那些先知好像看不清楚看不明白，这个时代所有的真理都显明了。最后，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往前方来看，我们往前面来看，你会发现人类历史的第七个时代是这位神要再一次的以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模式再一次的临到人类，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但是当我们向我们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明白了整个神全盘的救赎的计划和这位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历史。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黄金的时代。弟兄姐妹，在我们以前的时代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看懂圣经里边的这七个时代，只有到了恩典的时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上帝为人类的历史安排了七个时代。弟兄姐妹，以后我们会讲七字哈，七字在启示录里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数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我们真的应该快乐。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七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边，神要提升我们的工作地位。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上面有一个老板，就算是总统，他要向全美国的人民来负责。在这个第七个时代里边，神要提升我们的工作地位，神要提升我们的工作环境，神要让我们的职业上来升官，神要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让我们成为上帝永恒君尊的祭司，来昼夜的侍奉 这位宇宙的独一真神，永恒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圣经上讲到，我们是一群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要来服侍他的一群君尊的祭司。
弟兄姐妹，到了那个时代，我的职业不再是钢琴老师了哈，你可以称我为陈祭司
啊，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的老板是上帝，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高，我们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前途是何等的光明，我们永不失业，永不降级，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荣耀的时代？你我就生活在这个荣耀的恩典的时代里边，我们往前看，我们看到神要再一次的来，要结束人类的历史，开始新天新地。我们往后看，我们看到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所有的真理都启示给我们，一切神的恩典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边全部倾倒给所有的人类，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着它。我们来讲第七个时代，也就是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来到人间，他要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社会里边。当他再一次的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恩典的时代结束的时候，神要开始一个千禧年的时代。圣经称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时代是国度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千禧年的时代。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第七节，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最后来的第七个时代第二次来的时候，为什么地上的万族要哀哭呢？因为恩典的时代结束了，第七个时代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因此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连那个刺他的罗马士兵也要看见他。这个罗马士兵才知道他在人类的历史上他所刺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他所赐的这一位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了那一位恢复了神性的主耶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驾云降临，再一次的来到人间。这第七个时代是以审判为开始，是神要定罪历世历代，死人都要复活来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弟兄姐妹，我相信哈，在我的这一生可能看不到第七个时代，这是我自己相信的。我也盼望我们的每一位都没有看到这个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弟兄姐妹，你要珍惜这个恩典的时代。弟兄姐妹，你要，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要在这个时代里边，你要在主面前祈求，你说主啊，我要在这个时代里边，我要得到你所有一切的恩典，所有你为人类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我都要得着，这才是活在这个时代里边一个最智慧的，一个明白神的心意，一个明白圣经，明白神话语，明白神整盘的救赎计划的一个智慧人。弟兄姐妹，你要在这个时代里边，你要得到上帝所有一切为你能够预备的，要给你的所有他一切的恩典和一切的同在，一切的祝福。你也要在这个时代里边来预备下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边你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人类历史里边最光明、最幸福、最伟大、最荣耀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是最荣耀的一个时代。下边我要讲一下哈，主耶稣的这两次来，因为在这段圣经里边讲到了主耶稣两次来的不同在哪里。第一个不同，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是为了救赎人类，第二次来到人间是为了审判所有的人类。第二个不同，第一次主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改变人类的历史，
第二次，这位上帝再一次的介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是为了结束人类的历史。第三个不同，第一次这位神来到人间是为了打败撒旦，第二次他来到人间是要彻底的除掉这一位撒旦。第四个不同，第一次这位神来到人间是为了胜过罪恶和死亡，第二次他来到人间是为了永恒的除掉罪恶和死亡。第五个不同，第一次这位神来到人间是为了建造教会，开始神的国度，第二次他来是为了完成神的国度，而世界上的一切的国度都会过去。第六个不同，第一次这位神来到人间是代罪的羔羊，第二次他来到人间是荣耀的君王。第七个不同，第一次他来到人间是这位神放弃了他荣耀的宝座来到人间，第二次他要永远的永恒的登上他荣耀的宝座。第八个不同，是第一次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被弃绝，被鞭打，被离弃，被羞辱，被钉死。第二次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万妻要跪拜他，万口要承认他。第九个不同，上帝第一次来到人间是单独的，是无声的，是弱小的婴孩来到人间。第二次这位神来到人间是千军万马，有号角的声音，天使天君与他同来。第十个不同，第一次他来到人间是静悄悄的，无人知晓的，只有天使报信给几个牧羊人。但是第二次他来到人间是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都要看见他。第十一个不同，第一次来是来报大喜的信息，第二次来万民都要哀哭。第十二个不同，他第一次来人可以任意的带他打他，吐唾沫在他身上，鞭打他，羞辱他，钉死他。但是他第二次来，他要做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要审判万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真的是警醒的活在这个时代，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预备我们来进入人类历史的第七个时代。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好不好？为自己祷告，求主让我们得着神一切的祝福，好吧？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边，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恩典，那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个恩典时代里边得到上帝一切的恩典，来预备我们进入到人类历史的第七个时代里边。大家低头为自己祷告哈，也为你的心来预备2014年，愿上帝一切的祝福加倍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好吧？为你的家庭，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工作，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在大陆的亲人来祷告，愿2014年上帝加倍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2014年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成为恩上加恩的人。哈利路亚，好不好？你就为你自己的来祷告，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人，为你的身体来祷告。哈利路亚。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新耶路撒冷》。